好，谢谢大家。我先声明一下，我今天见证跟儿女管教没有很大关系。好，那很感谢神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那感谢的原因是因为我等一下见证的过程中，我会描述我是真的是在神面前很多悖逆得罪神，能够蒙神大能的拯救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今天能够在这边做见证，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述说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一个更大的恩典，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那我先说明一下，我是在七年多前在真理堂受洗的。那这几年中，神不断的借由生命中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来显明我的罪跟我的悖逆，但中间呢也有很多次他用大能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这是包括生活中各方面的。但是呢，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在工作这方面的经历。那讲到工作呢，就必须先提到我一个从研究所以来就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呢，是我想要在大学中教书。这个梦想形成原因其实很复杂，有很多的原因。那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我对做研究是很有兴趣，那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很喜欢跟学生的这个互动，把他们教会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来美国是念博士，在芝加哥念博士，然后呢念完博士以后呢，我就来波士顿来做博后，就博士后研究，并希望在做完博士后研究呢，能够来找个教职，在学校中找一个职位。那我是在2005年博士后研究即将结束，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应该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来准备申请教职。当时呢，我申请了50个学校，其实是超过50个学校，56个学校的样子，没有记错的话。想说我既然有个博士，然后又做了博后，总是会有一个学校会录取我的。那其实呢，哪知道我申请了这50几个学校呢，没有一个学校，只有一个学校呢来说要给我面试，其他的都是石沉大海。然后这个面试呢，其实还不是在美国，是加拿大一个学校，也没有成功。所以呢，这方面呢，其实当时呢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同时呢，我也申请工业界的机会，因为当时呢，假如我没有工作呢，我签证就会到期了。我博后是用这个交换学者的签证，签证到期呢，我就必须要回台湾了。但是在工业界的这个工作机会申请也不是很顺利。我记得大概是10月左右，2004年10月申请，我的签证应该是在2005年9月到期，所以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申请。但是呢并没有结果，所以呢当时呢其实我已经准备要回台湾了。然后呢但是就在签证即将到期的回台湾的前一个月，大概7月左右呢，我有一个面试的机会，就是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所以呢当时这个面试的结果当然是正面的，所以我就得到了这个工作。但是呢，这个整个过程呢，让我觉得呢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成长过程中是很顺利的。我在台湾是念等于是重点大学，出来美国念不错的学校，所以这个过程呢，有这个很大的挫折，找不到工作这个挫折呢，让我开始呢对信仰发生了兴趣。所以呢，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那时候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呢，那个是让我对信仰产生一个兴趣的一个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那所以呢，我2006年到真理堂，然后2006年的9月受洗。那我得救的见证呢，其实真理堂的网站上有，所以呢，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多说，因为我想要把这个焦点呢，着重在工作上。在受洗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这两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上面。那讲到我现在这个公司呢，我这个公司呢是做研究的一个公司，所以呢我刚才已经说我对做研究是蛮有兴趣的，所以这方面呢其实也满足了我做研究的兴趣。 那再加上我刚刚已经提到了，我申请学校五十几所，其实每准备个学校是非常的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呢，那个经验是蛮痛苦的，没有回应的经验。所以呢，我到我这个公司上班以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就说好，那我就继续在这边做下去了。但是呢，就在我开始上班的七年，2005年在这个公司上班，到七年以后呢，也就是他两年前，2012年左右，我公司的一个同事呢，他去申请了一个教职，是 Worcester 的 Polytechnic Institute， 就是 Worcester 的那个理工学院，然后他申请到了一个教职，他就去那边教书了。这个事情发生呢，就让我开始心里开始动了起来。我就开始觉得，还是有机会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想圆梦的想法又出现了。但是呢，当时我是已经信主了，跟我之前不一样。我之前博后那个过程，那时候还没有信主。那当时两年前这个事情发生呢，是已经要信主了。所以呢，我就说，信主了应该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一下嘛。所以呢，我当然就是说，至少当然我现在看起来呢，至少表面上我会为这个事情祷告。但是呢，我刚刚已经提过了，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申请这个机会是很小，我第一次申请五十几所，只有一个面试没有成功。所以呢，我想说，当然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教会生活，但是呢，假如我必须要只申请波士顿这边的学校，波士顿这边化工系大概算来算去只有三家到四家，我是念化工的。所以呢，假使申请那三四家呢，基本上按人的眼中来看是不可能的。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就是有一个很强的欲望，不能只限制于申请波士顿的地区，才能增加成功的机会。所以呢，我大概为这个事情祷告，但是祷告的过程中呢，就会找很多自己去找一些理由，也就是属灵的理由，听起来虽然是好像合理的，那我跟大家说一下例子，这些理由。第一个就是说，对其他的地方年轻人有负担，那特别是乡下的地方，然后我就会说，这边波士顿我们生活很忧郁啊，乡下那边有些教会连牧师师母都没有啊，那我去那边可以服侍他们。然后呢，还有说真理堂的教导很好，那我更要把它带出去给他们啊。这些理由其实理由本身并没有不对，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这个理由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就是说我当时必须要去明白，但是我并没有去明白的。另外在这个理由形成的过程中，我也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整个属灵成长的环境。我可能觉得我一个人出去就可以了，但是那个属灵成长的环境呢，那边是不是有像我们教会团契一样这么好的环境一起来服侍神的？这个我当时并没有把这个属灵成长的环境的重要性呢来考虑进去。这个是特别是在理性上分析，我当初没有好好祷告，没有这些理由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可以从客观上来看，其实呢就是有一些问题了。但是在主观上来看呢，也是，当然这个我都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才比较看得清楚哈。当时我是看不清楚的。另外在主观上来看呢，这些理由是不是从神而来？另外一个不是从神而来，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包括我的心态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某些程度呢，我在想要谈这个我申请学校的过程是蛮心虚的，不太想跟人家讲这些事情，也就是不是很敞开的。不想跟弟兄姊妹讲，也不跟牧师师母讲，跟牧师师母讲的还比跟弟兄姊妹讲的再多一点点而已啦。某种程度就是想说你们不要管我，我想自己做决定，那种心虚的感觉。所以这种心虚的感觉呢，其实呢，现在回想起来呢，就可以很明显的判别这些理由呢，不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原因了。但是呢，今天早上师母有讲到有提到。当时那个状况下呢，其实自己是不知道，自己是不知道自己不明白，也就是一种属灵的眼瞎，或者说我今天刚刚师母提到，我就去看以赛亚书，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心蒙了油，那种形容是非常的很很 很贴切，就是说你蒙了油的时候，你在里面你根本是看不出来的。心蒙了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所以呢，在那个状况之下呢，我是不知道、不明白，没有属灵的鉴察力去鉴察我自己，其实并不是听到神的声音，反而还觉得说自己是带着使命出，想要出去，好像像是宣教士一样，带着使命要出去，使命跟负担要出去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其实就是一种属灵的眼瞎，也是一种印着景象的不肯悔改，勇往直前。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我当初申请，也就是两年前第二次的申请呢，我又申请了50几个学校，因为我到处都投嘛，增加成功的机会。其实这个增加成功的机会，这个理由本身就是不对了。好，这个理由本身，因为神不是看机会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又申请了50几个学校。那这一次，因为我有8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这个公司又是做研究的嘛，所以我有更多的著作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再加上我同事也成功啦，我觉得呢，应该会比较顺利了啊。想不到呢，五十几个学校，我已经忘记54个还是几个学校，只有2个面试。其中一个面试是在奥克拉荷马州，就是在美国南方一个比较乡下的州。这个学校呢，有人在笑啊。我们其中的双田姐妹是从那边来的，大家可以去问她一下哈。奥克拉荷马州呢，面这个学校我在那边面试非常的顺利，那边的这个教职员也非常的好。非常的和善，而且我也成功的拿到了一个聘书，他们决定要聘请我去那边当教授。所以呢，现在就是我要决定我要不要去了。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过程的同时呢，师母也给我们属灵的劝勉，他说我们要真正听到神的声音，真正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才能去，才能动。他不是反对我们去，而是说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个是神的旨意，基于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去。但是当时呢，我心中虽然我当时不明白，但是我现在比较明白，觉得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54分之1再加上前面100分之1的机会，你这样想你怎么让我不去，我从上研究所我就想要做教授，100分之1你要我不去吗？所以那时候我当然是，可能我心中没有那么警醒，心中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是有的。所以呢，我也不管师母说什么了，我就说我要去了，就决定。而且我们那时候也孩子啊，反正就去嘛，没关系，去了。那大家会问说，我决定要去了，我今天为什么还站在这里呢？是不是很奇怪？其实故事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就决定要去了，我也把聘书签了。礼拜五那天是个礼拜五，我已经忘记是几月几号，三月的某一个礼拜五，我把聘书签了。签了以后呢，那天晚上我要去查经班，我是在真理堂这边的剑桥查经班，我在那边聚会，所以我们是礼拜五晚上聚会，所以我礼拜五有时候呢，礼拜五早上我会打给牧师师母，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牧师有时候会去。那我会给他一个，我会带他去，好，我们一起去，所以我就打给牧师师母，那顺便也跟师母说我签了啦，这样子。那我忘了那天牧师其实他去亚特兰大讲道，所以我忘了那件事情，可能我不知道还是我忘了，细节我就忘记了，可能要不是，要么就是我不知道，要么就是我忘了，反正我就打给师母。打去啦，不是要打给师母，反正因为这样就只有师母在家嘛，就是师母接的。那当然师母会问我说我最后决定什么，那我就说我们就决定要去啦。那当然师母其实也是感谢神，他还是跟我讲了很多。那天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是6点我要出门，然后师母跟我讲，我就在 driveway 上。那我边开我边准备要开车，我还没有开车，然后我就听。那为什么我听呢？因为我想反正我就要去啦，师母是长辈，他要念就给他念嘛，念完就没事了，那我就准备可以去啦。 可是奇怪的事发生了，因为师母讲的一些内容呢，我因为没有想要去回嘴啊，其实我师母跟我讲，我也不是很常回嘴的哦。所谓不回嘴，心里那时候心里也没有想要回嘴，因为我就想你要讲我就听嘛，听完了我就这件事就解决了，我就可以去查经班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下呢，有些师母讲的一些事情呢，反而我会真的有开始。当然最后师母说你答应我，你要好好再去想一想。我说师母好，我去想一想。对，这是师母讲完，但是师母里面讲了很多点啦，每一点我觉得都是很有道理，但是其中有一点，最后一点呢，让我心中那个话好像像锣一样在我心中一直响。师母说你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那这句话当我去查经，那天房东也在，他就说我那天真的整个查经好像都没在讲话。然后礼拜六回来我睡不着，我晚上整夜睡不着。礼拜天我来教会那天是师母讲道，我一进教会真的整个没有平安，我就是很没有办法敬拜神，我没有办法敬拜神，我真的没有办法敬拜神。那天师母的讲道，当然师母讲道每次都会讲到悔改。那天师母讲到悔改的，他是用亚伯拉罕做例子，亚伯拉罕献以撒做例子。他强调真正的信心是愿意把一切都献给神，把一切献，没有怀疑，没有犹豫，一切献给神。当时我明白，这不是神的旨意。我没有办法在一个没有办法敬拜神的状况下就去，所以呢，我当时就决定，我听完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留下来吧。”我就马上就跟师母说了。那我要说的是，其实呢，当时在那个时候做这个决定呢，其实呢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我很感谢神，因为我不是说师母讲完了，我觉得有道理，我再回去考虑一下。我再回去祷告一下，因为呢，回去祷告，回去考虑呢，很容易我又回去靠自己了，很容易靠自己呢，我就没有办法做出决定了。所以呢，我在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呢，我感谢神，让我马上做出回应，让我马上做出这个意志的回应。所以呢，这个是神的恩典。当然，从礼拜五发生的事情，让我能够。不知道是牧师去出去讲道，然后跟师母讲，然后很多事情的发生是神的恩典。所以呢，就体会到能够从最终悔改是神的恩典，而真的是听到神的声音要立刻做出回应，但能够立刻做出回应也是神的恩典。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完了。好，我只讲了一半的故事，还有一半啊。在决定不去奥克荷马之后呢，师母就问我，神当初不要我去做这个教职呢，不见得不要我走教书这条路。当时呢，我就说我必须要为这个事情再好好的祷告。然而呢，这一祷告呢，就祷告了很多事情出来，是好的事情。因为呢，我不知道这个祷告呢，在接下来，我刚刚说我不去是去年三月的时候做的决定，所以在接下来这一年多到目前最近这几个月是一年多的时间呢，所以又教了我很多属灵的功课，光照了我很多的罪。所以呢，通常大学呢，他们公开招聘的信息呢，通常在十月左右，所以去年十月左右呢，波士顿地区这几所大学呢。就开始公开招聘的消息了，那我也开始为是不是要在这几所学校来申请来祷告。祷告过程中呢，当然我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整个过程我愿意比较敞开，我当然整个过程我都有跟牧师师母来分享，然后到比较我严肃比较真的要考虑的时候呢，都跟团体的比较亲近的弟兄姊妹来分享，请大家为我祷告。但是这中间呢，有一句话，师母有一句话就打动了我的心。他说：“年轻人就像一张白纸，比较有可塑性。”也就是说，我开始明白，其实想要去跟年轻人在一起的这个负担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那个目标我去前一年并没有搞得很清楚。什么目标呢？我之前本来想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能够好像可能稍微影响他们，可能就是跟他们讲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但是呢真正的目标呢还是神的话，要把神的话给他们。所以呢当初这个负担并没有错，但是时机跟真正的方向在前一年的时候呢并没有祷告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但然后另外一个不同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也很愿意敞开，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大家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完全，我不是说我一个人去祷告我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我需要牧师师母跟我一起给我属灵的劝勉，然后一起为我祷告，我也需要弟兄姊妹来跟我一起寻求。在祷告还有师母谈了以后呢，我决定向这几所是实际上的数目我跟大家讲一下，五所提出申请，比原来少十分之一哈。然后呢在等待的结果中呢，所以我就提出申请了。但是真正学到属灵的功课呢是等待的这个结果中，所以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去年十月开始左右，其实祷告到差十二月我才提出申请，十二月到等待到大概现在是几月，六月嘛，这几个月中间七八个月我学到了非常多属灵的功课。大家会觉得奇怪，申请了不就申请就等就好了，学什么属灵功课呢？其实很多属灵功课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主要三个属灵功课。第一个属灵功课呢，就是我跟福音书，我们最近常常在查马可福音，常常提到门徒的失败，门徒不断的用人的眼光来看事情。比如说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可是门徒就以为耶稣说什么饼的事情，耶稣讲的跟门徒看到的完全不一样。那第一个属灵功课我学到了，也跟我就发现我跟门徒一样，我也不断的用人的眼光来看事情。那我可以讲几个例子。第一个，因为呢申请之前申请不顺利嘛，就知道这个很难的，所以呢其实我申请了以后呢，我觉得是机会不大，我已经先做出结论了，机会不大。我只是虽然我祷告清楚那个负担，但是呢申请出去以后呢，我又说可能机会不大。那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呢，就是我的年纪，我今年满40岁。那我提过我去 Oklahoma 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呢很多教授他们是有工业界经验的，所以呢他在跟我谈的时候，他就说别的学校不会觉得你好，他们觉得去工业界是浪费啊，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些经验，觉得哎你不错这样子。那我就想起这句话呢，我就想我又做了第二个结论什么呢？40岁的人呢还有人要请我吗？啊，40岁不是说年纪的问题，而是说他们觉得这些经验其实是浪费的。那我当时正好灵修读到创世纪，其实在我有这个想法的大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正好读到创世纪的17章。当时呢神应许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呢，亚伯拉的反应说100岁的人呢还能生儿子吗？我觉得神就立刻光照我，我是用人的眼光来看事情，神要不要成就呢是他完全的主权，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因素。所以呢那时候是我第一个开始有警觉到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马上悔改。为什么呢？我在讲第二件事情。一般申请学校他们都是有一个过程的，那每个学校他们的那个过程跑的都差不多，通常呢在圣诞节左右呢他们会请你去校园做当面的面试，一般不会拖过一月底以后。那但是我一直到3月都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所以呢我在当时呢就做出了结果说，正如我所料的，申请5个学校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还常常跟他说没救了，不用去想这个事情了。到3月底都没有消息，但是呢到3月底的时候呢，麻州大学的洛威尔分校，就是我们当中景浩叔所任教的这所学校呢，他电邮给我 想要跟我做一个网络的面试，就是现在网络科技很发达，他们是用 Skype 来面试。所以呢，我就发现呢，这个我的结论又错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悔改，不知道神还是用这个事情在提醒我这方面的罪。当然我是专心的去准备面谈的内容，但是呢并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在面谈中间呢，这几个教授，特别是系主任，我就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会问他说：“那你们大概要多久要做决定啊？”他说：“现在已经四月了，九月要开学嘛，所以我应该不会拖超过一个月，一个月我们要找到人，啊，所以呢就一个月。”然后我就只要在等了嘛，面谈结束要等啊，等了三个礼拜没消息，我又去跟我太太说：“没救了啦，因为一个月。”但不可能每个这个候选人都是在我自己在想哈，这个我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在分析的，我学理工的，其实这个很不好，我就分析啊，有些在外州的，你不可能要他明天来就来嘛，对不对？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啊。那现在三个礼拜，一个月要做决定，那不就是没选上吗？很明显嘛。所以呢，我就说没，然后当然是一开始是会这样想，等到越来越没有消息，我就越来越笃定的时候呢，每当这个时候呢，在真正笃定的时候呢，离那个面试三个礼拜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一个电邮，说他们想请我去校园做面试，好，就是当面的面试。当我收到这个电邮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哎呀感谢神，我第一个反应说神，我得罪你，我真的得罪。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做实验，那做实验我也带着 iPhone 嘛，在等的过程中我就 check email， check 我的电邮，一看到这个秘书寄来，我还没仔细看内容，我大概知道他要请我去，但是我第一个反应说神，我真的得罪你，我真的求你赦免我的罪，因为我都是站在你的宝座上，我在决定什么，我在决定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也跟团契小组分享这件事情。所以呢，总共三次，好，不要三次四次，刚刚我讲到最后我才悔改，前面我都不知道的，我没有很 aware， 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得罪神的。但是呢，当我收到电邮的时候，感谢神，他真的光照我的罪，因此我当时就立刻赦免，求神赦免我的罪，不要再用人的眼光来看事情。这是第一个属灵的功课。第二个属灵的功课呢，是我不知道神是良善的，也不会过一个谢恩的生活。为什么呢？就要讲到我现在这个工作了。我现在这个工作呢，我说过是做研究的，所以我必须要去找研究经费来支持我的薪水。我薪水多高呢？我就要找研究经费的差不多 2.5 倍到3倍来支持我的薪水。所以呢，在经费短缺的时候呢，或者在同事之间有一些利益冲突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抱怨了，而且呢会苦读，然后呢忘了这个工作是神所赐的。所以呢，特别是最近这一年来，那个经费，现在政府经费比较短缺，所以他给的期限是很短的，有时候只给你一年半年这样子。其实这是一个可以倚靠神的机会，但是呢我却是看神是一个却是变成是会去抱怨跟苦读。再加上我们查经班有几，正好在最近几个月有几位弟兄呢，他们在工作上有困难。那我觉得我们也祷告了很久，我们也在祷告，那为什么神都没有动呢？所以呢，我就对神的良善产生了怀疑。神的良善是，所以我就觉得圣经中启示神是良善的呢，神是良善，为什么我看不到？其实呢，是因为我没有活出这个生命去看到。但是我感谢神，为什么呢？我就说，那圣经说神是良善的，我感觉不到，我就来求。我说神，求你让我知道你是良善的，我就来求。所以呢，感谢神，神至少给我一个渴望，让我想去明白。所以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我也请查经班啊，我们这个小组有几个有几位弟兄姊妹，大概每个月祷告一次，我也跟他们分享，请他们为我祷告。那神回应了我的祷告，神让我知道神是良善的，但是他回应的方式呢，不是我所预料的。那他怎么回应呢？必须要跟我接下来讲第三个属灵功课一起来讲。第三个属灵功课是什么呢？是我不知道凡事交托。那我刚才已经提到我工作上的困难，所以呢，这个短期这个经费常常要去找经费来支持我的薪水的这种工作呢，让我常常会有不安全感。所以呢，其实在这种不安全感的状况下呢，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这个我不知道要来交托给神，神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什么。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更糟糕的是，一个多月前呢，我们公司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很复杂，我也不打算讲那些细节。但是呢，主要是因为经费上呢，在同事之间，我们要支持我们的薪水是可以互相来帮助，只要有是同事多一点，可以补我们少一点的。但是呢，因为同事之间呢，本来可以互相帮助，但是因为很复杂的一些因素呢，我没有办法讲的一些因素，就是没有办法细讲一些因素呢，使得我的研究经费会面临一种可能性会被减少 40%， 也就是说我只能领 60% 的薪水。当然这个只是当时在讨论怎么样解决我们这些经费问题的其中一种解决方案，我老板没有说马上要这样做了。好，但是呢，我在那个会议一结束以后呢，我是非常的难受，我也很抱怨，我回家跟我太太抱怨，我也很苦读，在那个时候是达到最高点。那同时在教职这边呢，最后的消息也没有着落，所以呢，我就非常的挣扎。那个时间点呢，是大概就是母亲节一个多月以前。是我们也是同时也是我们剑桥查经班的一个退休会，新旧同工交接的一个退休会。当时呢，我们退休会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会在一起祷告。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之前会分享，所以我就分享了这件事情。而在祷告的过程中呢，圣灵真的是在我们退休会与我们同在。祷告的过程中呢，我就想起一次我跟伊丽娜姐妹去探访。伊丽娜姐妹家中的困难，大家可能教会中很多人都熟悉。她在探访的时候呢，她说她一开始就是很多年前，她还在跟这个困难挣扎的时候呢，她脑袋上知道圣经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但是呢，是在经过多年神的管教跟教导跟带领，他才能慢慢说出约伯在这两句话后面说的那句话，也就是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看到约伯他的生命，神把他的东西拿走，他不但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了耶和华，这个是知识，但是他的生命告诉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因为这样而产生苦读，没有因为这样而产生抱怨。所以呢，我就想起伊丽娜姐妹的分享，而对照我当时的情况，我也是在挣扎中，我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神要收取我 40% 的薪水是神的主权，但是我的痛苦，我却说不出耶和华的名是配得，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在祷告的过程中，我说既然圣经告诉我耶和华是应当称颂，我就硬着我的，我就我不能说硬着我的心，我就凭着我的信心，也就凭着我的意志说，神你是称颂，你是配得称颂的，不管说什么话，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这个工作是会怎么演变，我都愿意说你是配得称颂的。说起来很奇怪，在退休会那个祷告的场合完了以后呢，我真的心中充满了平安。虽然事情没有解决同样的状况，但是呢，却感觉这些烦人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这是神在我身上所行的一个拯救的神迹。 而我所谓这个神迹，就是说我这个悖逆的人呢，却能经历神如此的恩典。那我刚刚已经讲到我的祷告，我希望明白神的良善，所以呢，借由这个事情呢，我也认识到神的良善，因为我一再的悖逆他，我一再的苦读，我一再的抱怨，但是我愿意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说，神你是配得称颂的，他就施行大能，把我从最终拯救出来。神是良善的，因为神没有必要这样做，神其实是可以审判我。我看我自己，我都觉得我没有，我都不觉得神应该要拯救我，因为我一直抱怨。但是呢，神确实给我把我从最终拯救出来，所以呢，神也回应了我的祷告。我说我想要认识神的信实，我想要认识神的良善，神就回应了我的祷告。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位充满怜悯的神。查经班退休会是在礼拜天，我说过是在母亲节。母亲节结束第二天就是星期一早上八点多，我收到一个电邮，是麻州大学洛威分校工学院院长寄来的。工学院院长说他想要跟我谈一谈，就是说问我什么时候有空，跟我电话中谈一谈。所以呢，我就把我公司跟家里电话给他了。然后我就想，难道还要再考一轮试吗？我已经电话 Skype 的面谈，校园也面谈了，好像院长最后还要再来考我一下。但是前一天我已经跟他说过我的经历了，所以呢，他其实院长到晚上七点我要回家，我说我六点半会在公司，七点我会到家，他都没有打给我。但是呢，其实我心里并没有这个很就忧虑，而且呢，我还记得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想起来，院长还没打给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不过没关系，他要给我不要给我，我都跟神说，我先谢了，我都先谢谢你了，因为你掌管一切，因为是在你的掌管之下。所以呢，到七点二十分的时候呢，院长就打来了，打到我家里。他说其实他没有要考我了，他说他们想要聘请我。当时我心中充满了感恩，但这个感恩呢，并不是说院长说他要聘请我，而是说就像走了一条路，走到了这个旅程，我走到了终点。这中间学了各样属灵的功课，让我看到了我的罪，但是呢，也看到神更大能的拯救。同时呢，把之前我考 HOMA 那个申请的功课我也学到，因为看到真正申请一个职位是神给的，他会有很清楚的带领，他会有很清楚的带领。所以呢，我向神献上我的颂赞，因为呢，我是一个不断悖逆神的罪人，却能经历神如此的恩典拯救，让我看到了神的良善、神的怜悯、神的智慧、神的信实跟神的大能。在这一个过程中，我至少我列了，可能还可以再列，但是我可以列了这些神的属性，让我真的去经历。所以呢，最后我真的感谢神，借我过去这两年多来寻求工作这方面所学的很多属灵的功课，谢谢神对我的爱。我也知道在未来的日子中呢，我还会软弱跟悖逆，就像大卫说的，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但是呢，经过了这次经历，我知道神是怜悯的，神是怜悯罪人的，神会施恩给谦卑的人。就像今天早上师母说的，神会尊重他的人，这是不配的。当师母最后讲到这个，我真的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呢？神没有必要尊重我们的，但是神尊重我们，我们尊重他的话，神尊重我们呢，就显明了他的怜悯跟恩典跟爱。所以呢，我知道这个经历会教导我以后呢，遇到同样的、遇到类似的，就是说一属灵上遇到类似的事情，就是说罪这方面的事情呢，最重要的呢，就是不断的悔改转向他。只要真心的悔改呢，我相信神的恩典跟怜悯可以赐给我能力来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这些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